大家好，我是标普全球汽车团队的分析师李凡妮。我在的团队主要负责全球座舱网联相关的行业分析，也会跟踪报道此领域供应商技术发展和供应链变化的最新动向。今天很高兴能通过播客和大家聊一些热点话题。
谢谢 Fanny。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VIP 群的嘉宾们，这是我们标普全球汽车第二期的播客，大家都非常支持，有很多嘉宾提出了非常专业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上海车展座舱网联新趋势。我们选这个话题是因为大家最近对车展的关注度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也想围绕着座舱网联的这个话题，与大家讨论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是的，在上周我们在微信群里收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那我们收到的问题有，例如座舱网联的整体趋势，网联使用高和使用低的一些功能，客户友好的体验，车载抬头显示的趋势和变化，车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我们会在今天的播客中讨论回答，如果没有回答到的问题，我们也会单独进行沟通。
好的，那么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首先，我们想请 Fanny 与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座舱网联的整体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这次车展我们能看到中国市场和国外市场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新车的屏幕搭载普遍较大，大屏多屏的趋势明显，和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以及中国市场丰富的科技生态有关。数字座舱的设计在竞争中非常重要。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座舱的设计对于汽车的差异化也是至关重要的。更高的屏幕分辨率、对比度、车载显示以及同时控制屏幕的一些功耗，多样化的一个车内的显示布局，丰富的应用生态系统，中高端车型搭载强大算力的芯片，那车企给到这个用户提供了沉浸式的声学体验。汽车已经不仅仅是交通工具，那更多的是为客户提供第三空间。那同时，最近几年的网联渗透率也不断的提升，从2022年新车的70%渗透率，一直会增长到在这个2028年达到超过85%。到了这个2028年，我们预测中国市场的网联存量车，并且可以进行不断的空中升级的整个车辆的规模会达到1.8亿。那智能汽车不断的迭代更新，提供类似消费电子的这种数字化的体验，那座舱的体验、空中升级以及辅助驾驶都是智能汽车的重要的考量因素。那功能的持续迭代更新升级，然后不断的提升客户品牌的满意度。
是的，刚才Fanny 分享的，我们这边也能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哈，目前车辆的在设计中，这个感受到这个屏幕越来越大哈，然后多屏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位 VIP 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巨头改造底层 OS。OEM 与科技企业合作，在客户实际体验过程中，会体现出使用率高和低的功能。那么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对客户体验影响最友好的具体改变，相较上一次车展，大概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座舱领域，我们认为较为使用频繁的一些功能有车载导航、蓝牙、音乐、多媒体以及语音等功能。那座舱的布局、人机交互都会直接影响到用户的感受。那这次的车展的新车体验下来，我认为问界、华为、鸿蒙座舱整个的体验非常的丝滑。那还有未来的这个座舱，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重视人机交互这一块。宝马 i7 的这个后排影音娱乐也给我非常震撼的感觉。那这个分辨率能达到 8K 的31英寸的宝马悬浮式巨幕，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势力造车、理想的后排营娱乐以及首饰交互等等。那未来也会在它的这个车上让用户去体验后排 AR 眼镜的体验。那同时搭配了这个杜比全景声，给到用户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座舱体验。那还有类似于这个豪华品牌路特斯 Electra 的座舱，都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认为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一个是车的品牌设计语言和内饰中控屏幕的显示整体的设计非常的一致，那还有就是屏幕的尺寸、清晰度、对比度以及非常友好的人机交互体验。那整个座舱的这个功能使用的流畅程度，HMI 的这个信息显示有着合理的布局，那这样子用户不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找各个功能，不需要任何的学习成本，直接可以去使用。那对于这个MPV 整车量的一个不断提升，我也比较看好后排娱乐今后的一个发展。
那么关于车载抬头显示的趋势和市场变化都有哪些呢？
关于这个车载抬头显示的趋势，那我们认为抬头显示它主要的功能是显示车辆的驾驶的信息、导航的信息以及辅助驾驶相关的信息，将信息投射在这个挡风玻璃上，更加方便驾驶者去掌握车辆环境的动态信息。那根据 S&P Mobility 的这个预测，HUD 在中国市场到2025年会超过530万台。渗透率会接近20%，那其中 AI HUD 在整体 HUD 中的占比接近30%。对于 HUD 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因素，例如终端消费者对于 HUD 的价值感知，HUD 的这个尺寸会影响到整车相关的一些布置，抬头显示的这个成本，以及系统设计的相关问题，类似于散热、阳光、倒灌等。那一些 HUD 的这个供应商在此次车展也推出了他们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华阳推出了AI HUD，那它的分辨率非常高，有大的 FOV 显示，也推出了斜投影、双焦面等等相关的 AI HUD 的产品。那一个焦面显示于近景的信息，用于显示更多替代仪表相关的信息，比如说车速、里程等。那另外一个焦面来显示远景，显示增强的导航信息。那同时华阳和美国的 CY Vision 也签署了战略合作，来同时开发这个裸眼 3D AI HUD。那根据这个不同的客户需求，我们看到整个的成像画面会从单车道，到这个双车道，甚至到三车道等等。那其他的一些这个供应商，比如说瑞思华创，也推出了 Mini AI HUD、AI HUD 以及 AI HUD Pro 等方案。那趋势就是整个的市场角不断的变大，VID 的增强。那在这个自然状态下，在这个15米的延伸道路上，获得更加的驾驶体验。那 VID 的这个距离越长，可以去减少相关的一些重影的问题，从更远的这个地方向这个驾驶员发出一些警告，那从而让这个驾驶员有更多的一个反应这个时间，那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类似于动态的实景导航提示图像显示清晰度增强，然后 UI 也从这个 2D 向 3D 的一种转变。那这样可以提供给这个用户更好的人机共驾的体验。那同时还有一些方案非常有意思，类似于国际的这个供应商马瑞利推出了这个 PHUD 环绕式的这种 HUD 的产品，令我感觉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整个 demo 的这个座舱展示出这个 PHUD 的这个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那同时，华阳也会推出类似的一些产品。
了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提问吧，那就是车联网这块有没有什么新的商业模式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对于车联网的商业模式这一块，目前已经有的一些模式，类似于车联网服务的订阅。 给到用户一段时间的这个免费试用期，然后进行一些年度订阅。那这些订阅的服务有这个用户强感知的，这个导航动态信息啊，车辆的这个信息实时检测、远程控制等等功能。第二种是这种流量的订阅，从这个几百兆到几个 GB 每个月提供的这个流量，来给到娱乐营娱乐相关的这些应用。那第三个是一些部分品牌尝试的这个整车功能订阅，类似于我们看到未来的 NOP Plus 或者是华为的智驾功能订阅。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增强导航的这个订阅，或者是其他整车功能抽象的这个软件订阅包供这个用户选择，我们认为也会是未来几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件订阅服务的增长点。那同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比如说推荐、加油、停车、充电等服务，通过优惠来引流客户。那随着整个的网联车的规模的不断增加，我们也比较看好车企和服务运营商对于基于地理位置这一类服务的一些运营。那还有最后的就是类似于社交 APP 啊，来提供生活方式的啊相关的产品的品类购买。那对于有强这个品牌运营的这些品牌和 APP 来说，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那比如说，当这个网联车的总规模超过百万台的时候，那车企和这个不同的品牌都在探索一些新的商业模式。那我也会在5月26号的网络研讨会专门做一期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扫描这个微信群中的海报进行报名会议。
好的，非常感谢 Fanny。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关于刚才 Fanny 提到的这个网络研讨会哈，也大家如果希望参加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是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去查找相关的文章，里面都是有报名的渠道的。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与我们的微信客服联系，我们会尽量安排专家给您回复。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祝大家工作顺利，我们下期播客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